八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對台灣歷史性訪問之後，不單止一批又一批的美國國會議員隨即訪問台灣，例如日本、危地馬拉、棉流、圖阿魯以及歐洲等國家的訪客亦都一再是這樣登陸台灣，表明對台灣越來越大的興趣。有一些賓客訪問台灣的時候，正好遇上中國為了抗議佩洛西訪問而在台灣島嶼周邊地區舉行的歷時多日的軍事演習，這樣使得到台海局勢上升到1995年年底和1996年年初以來的最高緊張局面。當時中國還曾經在台海試射了導彈。雖然某些訪台賓客的行程早在幾個月之前就已經在這裡規劃緊，有些評論員仍然將這些訪問稱作佩洛西效應，亦就是說台海緊張局勢一升高，官員就迫不及待地要表達對台灣的支持，或反之亦成立，即表達對中國的強硬。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亞太事務資深研究員謝拉史密斯表示，自去年起就有越來越多的日本政治人物訪問台灣，尤其是執政的自民黨保守派人物。去年夏天，自民黨與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舉行了首次的黨制安全對話。史密斯對美國之音表示，從那陣時開始，訪問台灣的日本政要明顯增加，其中包括前自民黨籍國防大臣。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曾經在佩洛西訪問台灣前後，以及在中國為了抗議而舉行軍事演習幾日之後密集的訪台。史密斯認為這些政治人物或許好像美國國會議員一樣，就是希望乘勢而為，受到關注。我認為在美國國會代表團繼佩洛西之後一個接一個的訪問台灣，日本人覺得他們亦都需要緊跟潮流，表現他們對台灣民主的認同和同情。史密斯說，華盛頓地區研究台灣和日本問題的分析師埃利洛休斯指出，台灣安全亦都成為日本國內的一個關注點。由於日本、沖繩等離島與台灣距離很近，中國對台灣的攻擊有可能迅速影響到日本的一些離島。他認為這一點因為8月份中國軍演時導彈落入了日本專屬經濟區附近而受到重視。隨著日本離島的安全成為日本一個內政的問題，日本傳媒8月中引述不具名政府官員的消息報導說，東京已經在考慮在南部沖繩島外建立一個民用疏散庇護地。根據總部位於布拉格的中東歐中國觀察家組織的統計數據，台灣是歐洲人經常前往的目的地，而歐洲人訪問台灣的代表團的頻率最終恢復回到去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今年以來已經有12個歐洲代表團訪台，其中包括7月到9月佩洛西訪台前後前往台灣的法國、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國的代表團。總部位於捷克共和國的國際事務協會中國問題研究員齊柏克通過電郵表示，不單止歐洲代表團訪問台灣的頻率正在恢復回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這些代表團訪問的基調也都發生了變化，幾乎每一個訪台的代表團現在都是一個政治的聲明。高層官員亦都開始訪問台灣，這個方面自2020年以來就包括了歐洲議會中對台灣有政治興趣的議員。很多歐洲議會的議員對台灣享譽全球的半導體工業表達了興趣，因為歐洲在全球出現芯片荒之時正試圖鞏固自己的芯片儲備。最近訪問台灣的歐洲代表團包括了8月初中國仍在進行軍事演習時訪台的立陶宛交通與通訊部副部長阿伊丘海維丘達。雖然此行意在討論電動公車等問題，中國對阿伊丘海維丘達的訪台之行實施制裁，暫停同立陶宛交通與通訊部任何形式的交往，同時暫停同立陶宛在國際道路運輸領域交流合作。 这个是中国对这个波罗的海小国因为对台友好而实施的最新制裁。中国去年就为了惩罚立陶宛与台湾发展密切关系而停止对立陶宛商品的入口。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在台湾办事处的主任叶浩勤表示，虽然这些访问仅具象征意义，但却可以帮助台湾在欧洲的软实力外交。这个就是为什么议员很重要了。叶浩勤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将台湾的故事带回到他们的选区，不单是在精英阶层，而且在普通个人以及选民中强调台湾的重要性。近年来与中国关系紧张，主要位于太平洋、加勒比和拉美的台湾邦交小国也都派出高层官员访台的。过去一个月，台北就接待了分别由危地马拉外长马里奥·布卡罗、棉流副总统直府道以及图阿鲁总理卡乌塞亚·纳塔洛率领的代表团。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太平洋岛国计划研究员米海索拉指出，由于来自北京的压力，台湾维持他和最后几个邦交国的关系都是艰难的。2019年北京就是靠金钱实力从台湾手中夺走了两个太平洋的邦交国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台湾越来越难维持他和中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争夺战。索拉对美国之音说，据说北京为了让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曾经出资$5亿。他指出，随着中国试图扩大他的海军的存在以及获取伐木、开矿以及渔业的权利，太平洋的问题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中国问题资深讲师马克·哈里森指出，中国最近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都令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感到意外。哈里森表示，华盛顿和坎培拉现在更为关注台湾与其最后四个太平洋岛国棉流、图阿鲁、鲁鲁以及马绍尔群岛的外交关系，以防北京不单止令到台湾进一步边缘化，而且亦都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太平洋的阵地。哈里森向美国之音表示，在关注这些议员访问台湾的同时，都要注意这些人没有前往到台湾访问。前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今年较早时候曾经访台，但是未有任何现任澳大利亚官员或议员步他的后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尔发自台北的报道。